就很难了啊，达到这个境界，不容易啊。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当然他是可以继续做啊，继续修行。那么最好是继续努力的修行啊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啊升起其他的妄想。我现在可以做大菩萨了，搞错了，因为你这时候去做这件事，你这个成就啊立刻失掉了。立刻会死掉，所以应该继续努力地修这个智，修奢摩陀的智才好。刚才讲到九心咒是我们学习智由浅而深进步的次第，但是这样的寂静咒啊并不是很牢固的，也虽然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啊要很大的努力才成就了，但是要失掉了的时候很容易，很容易就失掉了。这是啊就是这样的定力不牢固的关系。所以要想要有大的成就，要继续的努力才可以。继续的努力呀、要怎么样办法呢？这个欲界定啊，就是我们欲界的人所能成就的定。能够使令心呢、明镜而住，但是这里边呢是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？第一个就是定力浅，很容易死掉了，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呀、这里边还有欲，虽然他能够明镜而住，一入定可以住几天都可以，但是啊他有可能没有欲的事情，但是心里还是有欲，还是有这样的烦恼的，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疑的，而这个高慢心可能比一般人来的更厉害。因为他有这样的成就了啊，他别人都轻视别人，轻视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他有修行啊，所以高慢心可能很强，他有这样的烦恼，还有这个问题。有这个问题呀、在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他对我们轻视，我们也同意啊，因为你的修行好嘛，但是在他本人来说呢，就是伤害。因为你有这个烦恼，所以你的定力啊浅，所以他本身呢、要是没有其他的恶知识的障碍，他应该继续努力的修行。继续努力的修行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他应该习诸缘污，停止一切的杂事，不能够再争，在社会上还要有一个职业，可以不用，就得要所有的平行来专心的呀，继续的静坐。继续静坐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时间要可能要一个时期哈，当然也是啊，人与人可能也不一样啊，可能要很长的时间，也可能是很短的时间，他就进步了。进步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忽然间呢有清安乐来了，身体感觉到非常的快乐，有喜乐啊，这个乐周遍全身都是快乐的，就是你一直的这样的这个入定，这样的这个乐一直的存在， 而不会中间呢没有了，这是一个相貌。第二个相貌呢，你继续这样静坐，如看见身体没有了，啊，这个座位坐这个座位，这座位没有了，啊，或者这个房子也没有了，就是在虚空里面，等于是在虚空里面呢。你的一念心呢，灵灵的这一念心呢，啊，寂而常道，照而常寂的境界，就是所有的境界都空了，只有这一念心还在。这一念心大家不是妄想吗？就是啊，明镜而住的这种境界。实在来说，身体还是有，这个房子也是有，这个座位也是有，都是有。但是在他的感觉是没有了，身体没有了，都是风声都没有。只有这一念心呢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这个境界。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境界，再加上清安落呢。这个时候就是超过了这个欲界定了，这时候叫做未到地定，啊，就是还没有到舍界定，可是又超过欲界定了，是欲界定和舍界定之间的一个境界，达到了这个境界。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他的烦恼清了，啊，他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清了，还是有，他还是有欲心的。欲心还是有，欲心有，但是轻微，他正念一提起来烦恼就没有了，啊，当然有的时候一思念了的时候烦恼又起来，还是有这种事情。也就是因为呢，他要继续的努力在修行，还是要继续静坐，继续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从欲界识的论上的开始呢，就是要修不净观了，破心里面的欲，心里面的妄想欲，破它。我刚才想要读一个颂读不来，现在都可以读起来了。大家看，四身熟老死，重病之者归，脱皮肤不净啊，四身熟老死，重病之者归，脱皮肤不净，欲惑为所起。四句话，四身说老实哈，和前面的意思有相同的意思。这个身体呀，啊，不管你怎么样健康啊，它总是要老要死的。四身说老实哈，重病之所谓，很多的病痛啊，都到这里来了，很多的病痛到这里来。四身说老实，重病之所归。薄皮肤不净，就是很薄的一层皮呀，包起来呀，里边都是不净，里边的心肝脾肺肾啊，一切的这个血流的血，这个血的味道不是好的，不是好味道，很腥臭的这个血的味道，腥臊啊，就是很臭味的身体。但是一层皮和包起来呢，就感觉到很清净，感觉到很美。剥皮肤不净，欲惑为所起。我们这些愚痴的迷惑的人呢，就被这一层皮欺骗了。四身熟老死，重病之所归，剥皮肤不净，欲惑为所起。今日应此事，明日应彼事，要着不观苦，不教死这事，啊，这还有实际上今天做这件事，明天做那件事，一直的做下去啊，啊，今日应此事，明日应彼事，要着不观苦，一直的呀，做这些事情啊，爱着这舍身相为苦啊，不知道这都是苦啊，不教死，不知不觉的呀，这个死亡啊，像贼似的，突然间就来了。不会，预先同你邀会一下，我明天来不是的，随时这个死亡就来了。这是啊，修观察这个身体呀，啊，修不净观呐，啊，一个资料啊，可念这个颂啊，你常常这么念呢， 这个欲心逐渐逐渐就没有了。我们呢这个内心呢没有定力呢，我们就是念这个偈，念这几句话加上一点思维啊，我们也能调伏这个欲，调伏内心的欲的烦恼。但是要都有多少定力的人呢，他要念这个偈去思维，他的力量更大，能把欲破出去，能把欲破出去。说和我们这个分别心，和我们散乱的分别心不一样，不是一样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修得到了未自定啊，要未道定，就未自定啊，智和道意思是一样啊。得到了这个定以后，要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，把这个内心的欲破出去了呢，就得初禅了，得舍戒定的初禅。得到了初禅定，好，这个欲界定和未自定啊，不是特别的牢固，啊，容易被破坏。但是要得到初禅就不是了，不容易破坏，也是可以破坏，但是不容易。得到了初禅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修神通。修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虚命通、身足通都可以，就能得神通。要是在欲界定和未自定，不可以修神通，因为这定的力量浅呢，修神通不行，不够力。到了初禅的时候，就是可以修神通了，就可以得到神通。这个时候啊，是有什么不同呢？得到了初禅有什么不同呢？没有欲了，他心里面没有欲的一些烦恼，对于我们这个欲界里边的一切的事情呢，他心里面不爱好了，不严重，他完全是放下的，这是一个不同。第二个，他可以修身，可以得神通。第三个，他可以修四念处，修佛法的四念处，可以得圣道了，可以得圣道。在这个未自定也可以修四念处得圣道，但是要辛苦一点。得到初禅以上的定力，修四念处得圣道的力量大，不同。在欲界定里边呢，修四念处还是差一点啊，就是最好是初禅啊，未到地定也是可以，初禅以上就容易得圣道。圣道是比较容易的，不是太难。在这个菩提道之略论上面，中科巴大师所以说了几句话，他说啊，现在的佛教徒得未自定的人都很少，得到了未到定定的人不多，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也是更少了。这个中科巴大师说这个话，所以他在菩提道师的略论里面呢，到初禅以上他就不讲了，他没讲，他没讲就不说了。但是这个呢，在欲界师的论里面是完全都讲了，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啊，乃至啊十遍处啊，大圣处。很多很多的法门上都讲了，那就不同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是想要有神通，你要有点恒心呢，由欲界定、未自定到初禅以上，你就可以成功的。好，要得想得圣道，那一定要得到初禅以后修十念处，啊，未自定也是可以。好，那么想要得清安乐。你一定要到位置定才能得清安乐，预定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清安乐的。那么得清安乐也好啊，得神通也好，得圣道也好，那么啊，就是要把世间上的事情放下多少，这件事才可以办成。不然的话，这件事办不成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 世界上的事情啊，我们一直地抓得很牢，不肯放下，那这件事不能办啊，一定也得不到，不要说回到地里。要是自己算一算这个账，一个你想要得到殊胜的功德，那还就是得要修行才行，不修行这件事不能成，不能成就。而姜太也说过，修行这件事年纪越轻越好，年纪越大就是越辛苦。你想要修行就是辛苦，因为这个生理啊就是这样的，年纪大了它就逐渐退化。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脑，脑要是衰弱，脑神经衰弱了，就希望就不大了。脑要是很正常的人呢，就修行是可以的，修行是有希望的。脑要是衰，是机能衰退了，神经衰弱了，很困难。这个纸的事情也很多哈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现在开始讲观，啊，这个观的这个是，这个观呢、啊，观察的观，观世音菩萨的观啊。这个观呢、啊，是什么事情呢？在佛法里边也有很多观啊，当然最重要的观呢，就是观察诸法的真谛。我们呢是凡夫，他是圣人。这个凡圣的分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见真理的是圣人，不见真理的是凡夫，很简单，只此而已。所以我们想转凡成圣呢，就是要修这见真理的观，要修这种观。其他的佛也说到一些观啊，比如说我们观佛像，这也是观，当然也可以转凡成圣，也不是不能啊，也是，就是因为根性的问题啊。我愿意修这个观啊，我不愿意修这个观，当然都随自己意，都是可以。现在我想说一种观呢，现在时间的问题呀、啊，我暂时先说修两种观啊。有两种观，其实应该是三种观。前面有个不净观呢，在修止的时候我们说了啊，现在就不说这个不净观，说这个无耳观。我就想说一个无耳观，应该说是无常观，再就是空观啊。但是现在我看时间多少啊，我先说这个无耳观。这个无耳观。这个鹅这个字怎么讲法呢？鹅这个字啊，当一个啊，我今天要到三藩市去啊，我要到纽约去，我要去纽约，我就可以去，我要去三藩市，你要去。所以说鹅这个字里面有个含义，就是自在的意思，就主宰的意思，说了能说了算，有这样的含义。说我要去三藩市，不能去，你说了不算，那就没有主的意思，没有主宰的意思。我要是站起来就站起来，我要走路就走路，我要写字就写字，我要睡觉就睡觉，一切的活动都是很都能自主，这叫做我。我们通常的一般人的想法应该是这叫做恶。但是佛法里边呢，所说的无耳观呢，不止于此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还有意思呢，就是印度的外道，我们佛教的立场啊，称其他的宗教啊是佛法以外的道，所以叫做外道啊，可能有轻视的意思啊，我们用分别心来说是轻视他，说他是外道。但是啊，也不必一定这样讲啊，就是另外的宗教啊，就我们名字为外道。这外道他们也不是啊平常人啊，也有很多有四禅八定的功夫的人啊，有神通道理的人， 是有这种事情的啊。但是他们的思想啊，因为没有见到真理啊，所以还都是不是政治正确，所以就是有问题。所以他们说，他们主张的有我论，佛法呢是主张无我论，佛法是无我论啊。他们的外道呢就是有我论，这样的你很分明的这样说出来。他们说的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在我们这个蛇兽显然是这个身体呀、啊。刚才说修不净观，这就是个臭皮囊啊。这个臭皮囊里边呢有一个鹅，这个臭皮囊里有鹅。这个鹅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臭皮囊是有老病死啊，这个鹅是没有老病死，它是不老不病不死，是永久的存在。这个鹅的定义就是这样意思，永久的存在，没有老病死。那么再加上一个自主的意思，就是自己可以决定，好，我要到哪去就到哪去，好，我要怎么就怎么。所以是常恒住不变异，有主宰的作用的，名之为鹅。这个鹅的定义是这样的，就是其他的呀，有我论的这些外道这样的执着。至少那么我们的本释迦牟尼佛保佑这件事无我，没有这个，这个身体里面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有主宰的这个，没有这个。我们观察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不管是属于精神性的，属于生理的物质的，都是有变化的，都是啊生住异灭的变化，而没有一个不生住异灭的东西存在的。观察这个亚尔滨身呐、啊，这个生理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就是要老病死嘛啊。另外有感觉的这个分别心呢、啊，它也是、啊、由因缘才能出现的。比如说眼识要有眼根，还要有一个所缘境。还要有作意的心所，这个眼识才能动啊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是属于精神性的东西。这个精神性的活动啊，它也要因缘，没有眼根坏了，这个眼识就不能升起了，就没有了。这个耳根坏了，这个耳识也不能升起，人就是不能听东西，不能听了啊。所以这个一根也有问题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也有问题的。所以是可以知道啊，这个识我们的心呢，这个精神性的东西啊，也是有变化的，而不是常常住不变异的，不能常住的，都是有变化。所以没有那个常常住不变异的我，所以我就是修这无我观，修这无我观啊。就是卧观呢，就是要在定里边修啊。假设你在预期定啊，或者会在地定，或者是啊初禅，在定里面已经入了的定，你心里面呢静它一个钟头，寂静也一个钟头，然后心里面就观察，观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观察舌受想行识，都是刹那刹那生住异灭的变化的，这里面没有常住不变的我。先观察，其中你可以这样子想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由最初由父母的帮助，我们得到这个身体，身体得到了以后，我们也要啊，除了娘胎以后，我们还要吃饭，还要有空气，继续的来滋养这个身体。这身体才能继续的存在。假设父母帮助的一部分给父母，归还于父母啊，从隐私来的啊，属于隐私，这身体就是没有了，这有形象的身体就是没有了，没有你自己本有的东西是存在的。在精神性，在这个生理的这一部分呢，可以这样观察，是没有我，好，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的我。第二，精神性的呢，是由学习来的啊。你 这个家庭的背景也有关系哈。你父母有学问的，你就不读书，你说话也说的文明啊一点，也有关系。到学校读书啊，你可以做医生，学医生，学工程师，这些知识都是从学习来的。所以这一部分归还于父母，啊，归还于引起心思作用的因缘，也归还他们。另外哪有一个心可得呢？另外没有。离开了生起识的因缘，识本身是不可得的，所以也没有这个识的禅行度不变，也是不可得的，就是没有。所以没有我可得。你要常常这样的观察思维啊，我们现在因为是分别心，散乱的分别心，如果在禅定里这样思维，就是毕竟空的境界啊。但这身体还是存在，你还会见闻觉知，也会说话的。可是你观察真实的时候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是修无我观呢，等于是修空观了，等于是修空观了。你常常这样修，常常这样思维观察，就可以得圣道。我先讲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不在世的时候，我就讲那修无我观的故事哈。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小军比丘，是个出家人。虽然他原来是在家人，不是一开始就是出家人嘛。他是有个哥哥，啊，两兄弟在一起要生活。一起生活的时候啊，他说哥哥订婚了，订婚了，但是未婚妻年纪小，就是还没结婚，他哥哥就走了，到了远方啊，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，做生意啊，很多年都不回来，什么原因不回来就不必问哈。那么，但是这未婚妻的父亲着急了，这个女孩子年纪大了，就是要结婚了，但是这个未婚夫不回来，不回来吗？这个他这个父亲呢，就打主意了，就去见他的弟弟，说是你哥哥很久不回来，现在我把这女儿许给你，你结婚好不好？这弟弟说不可以，都是我哥哥的未婚妻，我才不可以结婚，不可以，就拒绝了。但是他的父亲呢，不变。一直的一次又一次的呀，向他这个弟弟讲就是，他弟弟还是不同意，拒绝的就是。因为是，但是啊，他就这未婚妻的父亲呢，还是要打这个主意，左想右想，想出一个主意来。什么主意呢？有一天从远方来一个做生意的人，拿着一封信，交给他这个弟弟。弟弟一看，他哥哥死了，哎呀，这心里很惊啊，怎么说兄弟嘛，兄弟如手足，这是心里痛啊。啊，过几天，这个未婚妻的父亲来了，啊，你哥哥死了啊，现在这个女孩子，你结婚不结婚？你要不结婚，我就去找别的男孩子，这样逼迫他，左想右想就同意了，同意了那就结婚。结婚了，过了多久啊，就怀孕了。怀孕了以后啊，他哥哥回来了。他哥回来了，他这个弟弟呀，心里面又惭愧又害怕呀，就跑了。跑了呢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他是摩羯陀国的王舍城，在那边住，现在跑到舍卫国。到了七处几乎都圆了，见释迦拜释迦牟尼佛，我要出家。出家，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呀，好，就收他做徒弟。兄弟呀，他做徒弟，当然呢，他就很用功修行。没有经过多久，得阿罗汉，三年六通都去度了。这个真是殊胜啊！但是我这事先不说哈，他哥哥回来了，那么这些亲友我就知道这件事嘛， 就把他这个就堕胎了，把这个就这样做了这件事。大家各个非常的愤怒，愤怒愤怒，就是越想越愤怒，就想要杀他的弟弟。他弟弟啊，就去把这里问那里推啊，说他跑到蛇尾国去了，在山峰顶，然后出500两黄金呢、啊，请人呢去杀他弟弟。当然就有人做这种事了，就同意了。没料他哥哥呢，就和他一同的，这个哥哥和这个应募去杀这个人，一同的到蛇尾国来，啊，到齐奢这个国院来了。嗯，当然呢，这不要那么说那么详细了啊，就看见他弟弟在那坐静坐，静坐的时候，当然这500两黄金已经给他了，已经给这个要杀人的人，这人呢。拿着剑就对着这个比丘要射的时候，心里想，这个比丘在这里端坐不定啊，真是可恭敬的有道德的人，怎么可以杀他呢？不应该杀人，但是我要不杀，这500两黄金就夺回去了，还是杀，就是拉这个剑就放，剑一松手放剑，一放剑呢，这剑回头了，把他哥哥射死了，没有射到这个地球，把他哥哥射的，所以当然不会立即死的。哥哥，这个愤怒啊，加了多少倍的愤怒，所以很快就死掉了。你看有这种事情，这个阿罗汉就圣人，怎么可以射你？不可以射的呀。那么这个时候啊。他哥哥死了呢，就变成一条毒蛇。一毒蛇啊，死的时候啊，这个愤怒是很恶的，所以变成了毒蛇。毒蛇呢，就在他弟弟啊住的那个地方的门那里住，就是想找机会要害他这个弟弟。但这个门开来开去的。一毒蛇啊，死的时候啊，这个愤怒是很恶的，所以变成了毒蛇。毒蛇呢，就在他弟弟啊住的那个地方的门那里住，就是想找机会要害他这个弟弟。但这个门开来开去的，就把这蛇挤死了。挤死了以后呢，这个蛇又还是变成一条蛇，很小的一条蛇，还是在他弟弟住的这个地方。这是在《杂罗汉经》啊，在这个毕竟小金毕竟我这个死的这个情形，《杂罗汉经》《杂罗汉经》这一段文不全啊，那么就。说这个地方不是在水位国，是在王水城，在灵鹫山。灵鹫山上面有一个，大概是一个洞，石洞，在那里住。那么这个死了以后又变成一个蛇，是小了一点，在那上面住，在他的石头上面住。那么这一天，这个小金币就在那里静坐的时候，这个蛇就掉下来，掉到头上呢。那么你就这小金密球就知道了呢，他就招呼舍利弗尊者，招呼尊者舍利弗，他是离这里不太远，就招呼他，他说我现在啊被蛇啊毒了啊，你们赶快的呀、啊、扶我的身体啊拿到外边去，不要把这个洞污秽了，如果是啊你不把我抬出去啊，我这身体啊如康昭像康像昭奥似的就碎了，毒到这么个程度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、听见他招呼，就从他住处就到这来看他，就对他问他呀，说我看你还是很正常的，要是中毒了您这个面相都变了，我看你还是很正常的，就是不像中毒， 为什么你是众多名句？就比如说蛇鹅是鹅鹅说宝，寿雅金丝是鹅鹅说宝。舍利弗说是不是，是啊，蛇也是乌鹅鹅说的，寿雅金丝也是乌鹅鹅说的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阿罗汉呢，这个小君比丘这个阿罗汉，他观察的身体是乌鹅的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心呢，他的乌鹅的智慧住在那个乌鹅的空在那里，而不是在舍利弗显示上住。这样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毒中毒了的舍利弗显示是很痛苦的，四大的冲突跟这毒的伤害是很痛苦的。他这个心住在鹅空，鹅空的真理上的时候，没有痛的可得。在鹅空的时候，无舍无受想行识。你读《心经》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无舍无受想行识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所以他住在那个圣云的境界上啊，没有这个凡夫的分别心，没这种分别心，所以他还是照常的清净自在。但身是中毒了，身体只是坏的。这个修无耳观到阿罗汉的境界是这样的，还是老得了阿罗汉的身体也是有老病死，但是他的心没有老病死。但是圣境上呢，没有这老病死的事情。这修无耳观有这种事情。所以要修无耳观呢，你不要说是你已经得阿罗汉了，就是你现在在未到地定，在预寂定里面，这未到地定在初禅里面修过，还没得阿罗汉呢，你已经感觉到了没有老病死可得了。哪有老病死呢？说了生死，梁顺说没有老病死可了，圣人的境界是这样的。不像我们凡夫一大堆的烦恼，老来了也是苦，病来了也是苦，死来就是更苦，心里受不了。圣人没这件事，圣人在这一切的老病死的境界，他心里没有老病死，清净自在，就这种不同。我将来说就虽然没得阿罗汉，乃至出国都没得到啊，你要在禅定里面修啊，你心里也是自在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这些烦恼，你都这个问题立刻都可以解决。你心里面正念一提起来，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，所有的苦恼也都没有了，不要说得圣道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习佛法啊，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，不是说空话的。但是你要不修就不行，你不修啊，说我是我都能怎么怎么讲经说法，我是怎么怎么的呀，啊，说还有神通啊，都不行。你没有修这个空观、法空观啊，一切的问题都没能解决，因为你心里面还有贪嗔痴啊，所有的苦恼你都得要受。苦恼来了，你非受不可，不受也得受。你要得了阿罗汉呢，不受一切法，所有的境界呢，他可以不受。他有这种道理。就刚才这个小君比丘，这种苦恼的境界，他心里面能不受？这个道理。所以修这无耳观呢，有这样的好。能解决一切的苦恼，能得圣道。如果你不修无关了，心里老有恶，那个私心还是在的，贪嗔痴也是在的，所有的苦恼的境界你都是有的，一切的问题不能解决。现在我们到了点上，我想要再讲一个空观的，也无常观，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就说到无修无观。 跟子也讲了，就是一部分唱，观也讲了一部分，但是也可以，也够了，可以。能这样用功修行呢？但是我的意思加上一点净土法门，一方面修身念处，修无我观，修奢摩陀的止，啊，修无我观的观，再加上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你未必能得阿罗汉吧，可能的，因为你还要，你不能够出家，全部的精神时间修这个修止观吧。你还要到社会上 office 去做工啊，时间没那么多，你未必能得阿罗汉的，未必能得出国了。那么咱老病死来了以后到哪去啊？还是到阿弥陀佛国好啊。所以你一方面修点止观，一方面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国。到了阿弥陀佛国，听阿弥陀佛给你讲无我观，听阿弥陀佛给你讲止观，你继续的修就可以得圣道了，得无生法印了，啪，得无生法印再回来，再回到这个世界来。本来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还在这里，我的好朋友也在这里啊，可以帮助他们啊，相信佛法啊，这样就比较好。如果只是修止观而不念佛啊，死了以后到哪去呢？随业流转呢。当然常常修止观，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会心不颠倒，也不会到三恶道去。不会到三恶道到哪去呢？可能再来人间或者什么天上去。这个天上去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来到人间也很苦。我看将来这个世界要苦一段，可能更苦一段时间，这个世界不是好地方啊。到天上去啊，问题还是很大，因为天福太厉害了。因为没得到禅定啊，你得到欲定、无要地定啊，你不能到舍利天去，只有在欲界。欲界天呐、啊，这个天福啊，太大了。因为天上的人呐、啊，他们寿命长，身体健康，没有老病死，天上的人。那么啊，这个衣食住都是自然的，而且还是特别丰富。那么一天做什么呀、啊？就是玩乐，天上的人就是游玩快乐。那个天上的人呢，就是男女也是有男女，十界天以上没有男女的问题，欲界天的人呢，有男女也有女。所以他们就是不断的在那里，就是天天的玩乐。天天玩乐有什么不好呢？不知道修行呀。就算是还以前信佛来到天上啊，也没有时间修行，因为太忙了，安排了很多的节目，安排很多的节目，你一天就要去玩啊，去各式各样的快乐，就是不想修行，不想修行就迷惑了。不过将来弥勒天上有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这个事情也很难说的，所以不如念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到阿弥陀佛世界也是非常好，那地方也不需要找工作，到阿弥陀佛国，到阿弥陀佛国，因为衣食住也都是自然的，那么听阿弥陀佛观音的说法是最好的啊。修行，你这个时候啊，也随时可以回到娑婆世界来，但是临时啊。就是临时来还要回去，因为阿弥陀佛那个身体啊，你到这里不能生存，就临时来一来就回去，这样可以。临时你也可以到弥勒菩萨那去也可以。我们高僧传上看呢，有很多大德在弥勒菩萨那里，天台智大师啊和他的弟子藏安君的他们也都在弥勒菩萨那去，宣传大师也在弥勒菩萨那里。你要是说是我在阿弥陀佛那里，这一天呢，不要说心血来潮啊，我愿意去拜见宣奘大师，就可以趁着神通到那，到弥勒菩萨那里见见宣奘大师，见见天台智大师都可以，
见拜弥勒菩萨听弥勒菩萨说法，说一说法然后再回去，也都是可以。所以啊，您一个人呢愿生阿弥陀佛果，也等于是往生到弥勒那原来，并没有冲突。所以我主张啊，也修止观，人家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，这样子啊，我看是比较圆满一点。无随止观环境，无随止，里面也提到就是这个观环境。这观环境啊，解释也是很多种，我就说出来一种就好了啊。这个前边呢，属水子都属于子，那么这个观呢，就是子没修成的时候也可以修观，修成了的时候是必须要修观。这个修观当然就是你可以观佛像也可以啊，修无常观、无我观、空观，乃至修唯识观啊。修一心三观，所有都是可以修的。那么我想我们还是。